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啊！感谢主哈，今天是我们第五次的圣经啊这一个阶段的专题讲座啊，我们期待哈，那么再传道来给我们做啊这个诗篇的赏析哈，但是这也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们珍惜时间哦，我不要讲太多，就赶快时间交给啊再传道来跟大家分享。那同时啊，这个因为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进入到这样里面的结构，愿主耶稣的圣灵跟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能够一同在他感动之中得到神要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跟造就。我们时间就请蔡传道来上课。
利路亚，感谢主，也奉主耶稣圣灵，这是我们诗篇二至二。我们上周好比鸿雁高翔掠过长空，然后俯瞰神的创造界，或者是神伟大所给我们诗篇文字或者他的意境的一个欣赏。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神所种植的150株神在人敬虔言语的单独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检验神我的伟大。那借着我们查经的方法来检验一下诗篇如何的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历史作为跟他的旨意。那么现在请看这个标题，所以我们本周接续上周的讲题，以解经方法来查考圣经的字义包括有单多跟正解，然后我们查验它的句构，比如说语法或者是时态、单多数、虚拟语气或是直叙语气，这些所造成的所谓的语境的这个语言的构造。那不但如此，我们要从圣经经文里头的上下文来看出它的连贯的意思是什么。那再来它所给我们的须知的社会或者宗教文化思想的背景，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熟读圣经，更加了解它的背景知识。除此以外呢，我们还需要有阐述或者阐释来讲解，来明其义，然后做灵修或道德教训的运用到我们信仰跟人生。所以我们上次提到，我们假定有这样的查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文更深入的内涵，而且也可以掌握，尤其我们在诗篇这些颂赞祷告的语言可以深入我们的内在跟神的密切。然后我们也可以从文字和语言构造或形象意境这样的欣赏，不但灵修达到一个造诣呢，而且我们也可以欣赏经文所给我们的这种赏心悦性的一种文学的造诣所带来的结果。那我们现在请看一下在引言里头所说的祝祷诗，这是很重要的，用大卫他在神的面前所做的历代志上16:7-36整篇的祷告词。那我们仔细看，它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的。简单说，它由衷地来颂赞神。那么从前说过，我们的祷告当然包含着三个字眼，一个就是颂赞，另外一个是代求代祷，那在祈求，所以赞代求就我们诗我们的120首最后三个字一样。那这个赞代求在大卫颂赞神的祝祷诗歌里头，我们可以真的来看到他不但在表达个人的敬虔的醒思，而且他也把历史跟整个以色列宗教文化跟神人契约关系都带到他的祷告祝谢词里头了。所以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呢，他也确认神的契约历史，就是跟亚伯兰、以撒、雅各三代的土地跟后裔为主的这亚伯兰契约，和摩西的律法在西乃山的契约，再者呢，大卫他后来的 大卫体系的君王，他将来做弥赛亚王国的王，那这个大卫的期许也是他们历史神的契约。那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选民所共通的一个利未记26章3节到13节的平安契约。所以这个约在大卫的祷告词里头也是在确认神的信实，神的他的守约是慈爱。那另外再看大卫的祷告词里头，他有说选民不管是个人或是整个信仰群体要高举神的名。那这个神的名是以色列神的名，很清楚，在诗篇或大小先知书里头都说得很清楚，交代得很明白。那祈祷他愿意说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界或者万民列邦包括选民的国度都应该赞扬神的慈爱跟伟大。所以我们慢慢的念整个7节到36节的这大卫的祝祷词的时候，我们会深切的来体察这敬虔省思跟颂赞神的那种心机。那这是我们第一点引言要说的。那第二点请看，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在先知信息跟社会的事实里头有两个经文，一个就是阿摩斯书第8章。那我们说过他说阿摩斯你看到什么，那阿摩斯在异象中都看到一筐夏天的果子水果，所以他就说我看到是卡一次卡一次卡一次卡一次。然后呢神说不是但你看的卡字而已啊，不是卡一次而已，应该是卡字啊，卡字意思说那结局。所以他让阿摩斯看到的意象里头已经彰显不是单独的一个自然界的个体，一个形质的东西，是神的历史作为，而且在发音上的一个长短音子音一样可是母音不太一样，把加长加或减短就变成同义同字那词义同词意义也意思的意哈，意义就不一样的啊。这个在我们这个语言学上叫做 paronomasia 啊，这个你们读语言学大概就知道这个说法了，就用谐音字。那神在你看到的自然界的固体形体不是一个自然界的或你看到的物质而已，它是神历史上作为的展开成全。所以同样道理在耶利米书第1章11节跟12节，耶利米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杏树杖，杏代表早开早落快开快落速开速落的，所以百姓他会快快的来到也很早就会来到什么样的神的形状。就好像亚述是以赛亚书里头10章5节那个处罚的杖，那神也要借亚述人这刑罚的杖来毁灭这以赛亚当代的这个王朝。所以你看到说你看到的不是杏树杖，因为杏它的极早然后很急速的很快来的这样的刑罚这刑杖要来到了。所以你看到神就说不是 shocked 你看到的 shocked 是 shocked 啊，一样的 shqd 的音，可是 r 跟 o 的音就差别，神看的不是固体的一个形质，乃是神历史上作为的一个成全。好，所以我们就说你在欣赏诗歌的时候或者是看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是字面，看到是白纸黑字，看到是你感受的一种心得，但是还有更深一层，那就神要我们看的，就查验他在历史上的作为，以及经文里头刚才所说的字义句节上下文背景，还有他的那个历史神的作为以外呢，他的旨意，他的就是等于神学教训。假定我们这样的仔细用敬虔的态度或者跟大卫一样颂赞的语言然后深入，这样现在界门纲目科属种来再看看神150株的这诗篇弹珠来查看神的作为。 那这样我们来看呢，诗篇怎么教导我们的看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那当然，诗的语言会教导我们如何的拓展、开展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胸襟，还有我们看到是这样子吗？就是这样这样的查验下去。那我们就用一百十三篇来做例子，请翻诗篇一百十三篇。 很短，可是它有它的那个具体的内容，而且我们可以借着查经的方法来查考它字义句节啊、段落或结构、上下文，看它的背景，看它的那个道理是什么。请看113篇，我们上个礼拜说过，从111篇开始就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呀，哈利路亚。 有的时候在句的那全篇的开始，有时候在全篇的结尾，都有一句话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赞美呀神，说你们，哦，我们赞美主，赞美神。那么113篇，我们先用查考的态度，啊，刚才说的那个解经的方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亚伟。
耶和华神的仆人们嘛，你们要赞美赞美神，好，耶和华神的名。所以这里提出赞美这个字眼，哈利路亚。真的，为什么说哈利路亚？你真的要赞美。那仆人们呢？我们注解说，这是立位祭司们，甚至站在耶和华神殿中，终日在赞美神的，哦，唱歌唱赞美神的。 这立位，Levitical singers 就是立位讴歌队们，哦，那当然就是经过大卫他如何的预备蓝图设计材料，然后也铺下一切在服侍神崇拜神的一些规模，所以包括祭司立位人和所有的这些宗教事务，大卫都好好的准备。 等到和平君王所罗门以后，就用了7年的功夫，把这个大卫所预备的所有的材料跟他的规模都实现起来。所以立位记代表，就是说把大卫王朝他们的丰功伟业，尤其在圣殿崇拜方面的成就，都是大殊特殊的。那当然，你再看历代志上的25章，就有立位，讴歌队就站在神殿中。 啊，终日在赞美神，唱歌唱赞美神的这些，好像我们的声乐团一样。所以神的仆人，一方面指着祭司们呐、啊、服侍神的仆人们呐、啊，还有立位歌唱者、圣歌队啊，你们真的要歌唱或者说词来赞美主，啊，赞美什么？耶和华神的名，啊，这就引起我们很大的联想跟思考，说神的名。 那古代真的一个名代表一个实在的实名实，一个名是代表一个历史的任务，代表一个宗教上的一个地位，代表他如何的展现他的全能，跟他内涵的经义。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的名，为什么就好像新约时代救主耶稣的名，是天下人间唯一赐给人得救的名。 奉主的名行事，奉主的名行他的圣礼，或奉主的名行事为人等等，他名为什么重要？所以开始思考了。所以旧约一直在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神的名，神的名。而且呢，我们要是看摩西跟神，尤其在出埃及记33章34章啊，哦，你要宣告神耶和华的名，你要宣扬神的名，哦，这个 proclaim 这个字眼一直突出来。 为什么？你要聚集，你要崇拜，哦，你要行一个啊宗教大会，或者你个人，在做那对神对人有益的事情的时候，奉神的名，而且奉神的名的神人先知，他们是代表神，他们讲论神的话，谈的是神国神意的事，那他们说的是神语语言，这个名跟实实在的实是。 一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思考啊呀，我们不是只有唱神的名、奉主的名， 你有没有达到它的真实性，它的伟大，它的慈爱，它的这种公义跟一切的属性包含在这个名底下。所以让我们真的思考一下。好，神的仆人们呢、啊、歌唱吧，说吧，赞美吧神的名。那你看呢，圣经引导我们不是只有说辞或概念上，他把我们的观念呢、啊、就要穿过或者涵盖所有的纵横面啊，所以有时间跟空间。所以请看一下，你们要赞美神的名，那第二节说是应当称颂的啊，那应该称颂神的名，那就要做一个注解了。诗篇里头有说啊，要称谢，要感谢，要赞美，要颂扬，还有一个要称颂。那称颂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神祝福我们，可是人也要祝福神啊，要记住我们是用敬虔心清守节的这样的心情作为啊，这样的来赞美祝福他。在圣经翻译的时候就用 blessed be， 就神是应该被称颂的。那简单说，神是应该被你们赞啊，就是祝福的。但是我们人说不敢，微小，好，这种好像虫，好像螳螂一样的人类，怎么可以有资格来祝福神呢？所以我们就在翻译上就用称颂，所以用说神是可称颂的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所以神的名是可称颂的。其实说我们应该祝福神的名所代表一些的真实，那你就会很严肃起来。对的，神是可称颂的。好，那他是永远应该被称颂，什么呢？是从现在到永永远远。好，这个哈，这个让我们进入到时间的无限性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的太初，以前的以前，以前的更以前。有时候我们翻着啊 ，prime commencement， 哦 ，primal history， 最早最早以前，神起初创造天地的一千亿的一千，我们称为太始。所谓的太是大也，泰国的太和太太的太也是大的意思。所以你在最大最远最最无限的开始的开始，就是说从前，那到现在。就是过去现在还有到永永远远，好，那超越我们时间的那个想象的。所以在超越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永永远远这个时间之流里头，要赞美神的名。所以把我们眼睛啊跟那个视野跟想象投射到无限的 temporal dimension， 就时间的纵横面去。那这不但如此，请看第三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这耶和华神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刚才时间今时到永远，那现在从日出之地，所谓圣经的东方，圣经的东方是有特定的，因为当时的近东世界啊，东方就是波斯，日出之地，也就简单说，今天的阿富汗呢、伊朗这个地方，印度河的以西，就这个东方。波斯出古列，东方这个人，啊，神借着他来拯救，不来释放被巴比伦俘虏的各国各民来回乡，他们重建，他们的复兴，那包括犹大民在内，这个东方出那个人。这是以赛亚书41:2，然后呢，东方之地出了博士来看主耶稣降生，这个东方之地，他们会看天文星象，他们会数学很精准，啊，这个东方，然后呢，从东方到日落之处，圣经所谓的地极，当时没有到14世纪，没有航海者。没有出这个地中海的是布罗陀海峡，就是西班牙跟摩洛哥那个海峡，没有出去的，因为他们当时的观念就是地是这样，出去的话就马上掉到四方，这样直落啊，所以不敢出这个地中海。 所以到极西日落之处是在我们今天的西班牙跟摩洛哥非洲这个地方，海就是地中海的极西。所以他们用当时的地缘天下的观念来说，这个是涵盖整个空间，从东边到西边，东西两极，所以超越这个你的所住的特定的空间，有东西涵盖的，它无限的延长。所以你看呢，诗人就把我们的想象引到刚才的时间跟现在的空间，所以你就有这整个三度空间、四度空间这样的纵横啊。那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的赞美神。然后再看呢，不但在这个时间空间，而且在这个自然界，神创造的山林、海洋、深谷、浮云、落日这些自然界，它还包括有人群动的这个列邦万民。所以你看作诗的很巧妙，时间空间还有自然界诸天，哈什曼因就是很多天的，很多上天的天，三层七层是九层或者三层都可以，诸天上的。所以神起初创造天地的天是诸天，天上的天。那他不管如此，他还要超过万邦、列邦、万民。所以很巧妙的，刚才就把时间、空间、自然界的诸天跟世界各国邦国的这个万民。所以我们在深想这三四行，就非常感谢神，诗人把我们眼睛看到不是字眼，看到神的动画面，看到我们这整个自然界创造时间空间，所以感谢神。那我们再看这一段就到这里为止，然后再看113篇的5节6节，就在用这修辞学上的提问。啊，当然这个提问你不必回答，马上会知道是如此。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啊，当然他很没有人像，因为他是独一的，他是超越的，他是无可比拟的。哦，没有人，没有神，没有诗篇里头的诸神、诸圣者可以比拟的，因为他是独一的、超越的。好，他就是没有人可像他。那他在哪儿？就变成圣经上的一个宝座，叫天上的宝座。让我们来看一节哈，请看以赛亚书，这不列在讲义上的，请看40章。以赛亚先知啊，在40章以后，他的伟大贡献呢，就是把从前神好像你可以拟人化。这个不可以的，因为神不是人的鼻子、口腔或者眼睛。所以这个亚兰文的阿他滚圣经啊，他们在描述神的动作的时候呢，比如说神的眼睛呢、神的语言呢、鼻子，他一定避开。一定要记住，亚兰语的圣经不会把你想象神好像你一样的这样形象，绝对要避免。但是以撒书就用这种语言来描绘说，神啊，不是说像你所说的，他会跟你吃饭啊，跟你走路了、啊，或者像你一样有，除了他有意志、有感情以外，不是人，他要超越。所以以撒先知的描写，他就用这种神的创造的这个道理，啊，跟他描述神的超越，是一个很有贡献的先知啊，这个是我们要肯定。那么4章呢，他当然我们前面已经上个礼拜查过，就是说他如何的平掉所有大小山冈，容了康庄大道的让百姓，神就预备他们的道路回到自己的故土来重建啊跟复兴，这是他最温的起头。但是这里为了要描写神的伟大，请看12节以下，这一下就说神没有办法用你来量的，人可以用虎口量天，哦，量苍天穷苍了，啊，那你也可以用 斗篷来横衬这个珠水，但是神的创造界不是可以用人的方法，所以说人就好像微尘，人好像是那大海中的一滴啊。这个描写人的渺小无用以外，请看22节以下的，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那就把我们带回到古代的天文啊，地缘天文。就是假定神，我们说神的创造是这样子，一个圆弧。那我们头顶上 Zenith， 我们在头在站的地方在 Nadir，Nadir， 所以我们所站的地跟头顶至高之处，那这大圈的最上头，那穹苍就是你看到的蓝天呐、啊，里头有日月星辰，啊，然后根据在创世纪里头还有天上的窗户，它的水带。那他宝座就在上头，那底下就山川海洋陆地这样的一个，甚至在最底下就是黑底斯，或者叫做阴间呐、啊，埋葬人的地方。所以你看，刚才一看的话，神是超越这个地底下，或者地下，或者说大陆、山川、海洋、穹苍，他在这个最上头，宝座在哪里？所以说他坐在大地上头的这穹苍这极顶之上，那观看好像蝗虫的这个居民啊，所以描写他，然后描写他的铺张，他的创造整个天地好像幔子帐篷一样，所以让人家可以居住，这是以撒是四章的描写。我们回到这个诗篇113篇呢，就会说那个神的名要可称颂的，直到今时到永远，还有天下全地，那这个自然界的诸天跟整个地球上的这个万民列邦，那引进到我们怎么看到神在至高之处，那他的至高之处的叫做天上的宝座，圣经在哪记载，马上就经文出来了，你就会回想到，就是我列王记上的22章，这个本伊姆拉的儿子米该亚，他看到神打开天门，天门打开就启示录的揭开神的秘密，叫揭秘，启示的意思。所以天门打开，神就有作为，他。不论是他施恩，显出他的那个恩慈、美德，或者是显出他的公义审判、威严的面目，这天门打开，有这一连串的这个在启示里头的一样的这样描写。那米该亚ben Imla，就是伊姆拉的儿子米该亚，他看到天门打开，列王记上22章19节。就看到神的宝座，有千千万万的使者、天兵天将在神宝座的周围，啊，那就是神的宝座。所以以后以赛亚书6章看到在圣殿，好像在天上宝座，啊，看到神垂下一穗子，那看到说圣哉圣哉圣哉的天使在颂赞，围绕着神的宝座。那也可以同时，神的宝座在天上，也在地上。所以圣经就有两个神的宝座，这是我们在查经上要注意的。一个叫这种天上宝座是神在那儿至高之处，那么地就是他的脚凳的第一个。第二个神的宝座就是我们以后会看到，就是施恩座 Kaboret， 就是掩盖的哈。这个施恩月柜上头的施恩座，就是神上头有宝座的一个脚凳，叫做 Footstool。所以有两个描写，神的宝座在两个基路伯，撒母耳记上4章4节的两个基路伯，跟撒母耳记下6章2节的这两个基路伯上的宝座，那神的脚凳就在施恩座掩盖处。所以我们要注意神宝座的意象，在米该亚就是列王记上22章是指着天上的宝座。那当然诗篇很多，还有其他的先知书。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 神的宝座就好像以撒书刚才看的，坐在大地球大圈之上。那回到诗篇，他做什么？113篇，他说他自己谦卑。我听过我们同龄说啊，神也会像我们人一样的很谦逊呢、啊。你看这里不是说他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好像要推让啊，其实你应该发觉他从至高之处的宝座俯察俯视，弯着身看着整个地球，整个地面上的人们，所以那个谦卑啊，要做俯瞰啊俯视啊，就俯身啊查看这样的一个地上天下人间的事情。好，那这样话表示神的遍察天下。历代志有描写说他是在遍他眼目遍察天下，祝福那些心里存诚实的人们。他真的在鉴察，他真的在祝福，在引领，甚至在防度，甚至处罚善恶的人间。所以他的审判，他的查验，他还做一件事。先看第七节，他从灰尘里头抬举贫寒人，从粪土，描述说极无用被人家厌弃的这个粪土啊，这当中来提拔穷乏人，然后使这些贫乏的贫寒的来跟王子来同坐，来抬高他们的好像王公王孙诸侯的位置。所以神能够使那个腐朽化为神奇，使那些贫寒穷困者可以提高如为帝王将相。所以是神的公义啊，神可以也可以恩待那些被人家忽略的弱势民族的。所以你看到神的公义待人。你再看底下第九节，这个你就想起了撒拉，就是亚伯罕的原配啊，你想起哈娜，就撒母的母亲啊。那么多少人在旧约或者甚至东方的社会里头，没有孩子们的或绝子绝孙的，认为是人间自大的这个羞耻，但神也眷顾到，所以让那些不能怀孕十胎的，不能生育的，可以成为多子的快乐的母亲啊！你看，所以说男的穷的，或者是女的这十胎的不孕的，神的照顾。所以你看到神的公义，也看到神的伸冤。所以有一个字，就是神是公平待人的，神不偏待。他是属于那十章三四节所说的，敬虔行义的人是被神的悦纳的。你看是神多么公平，神多么恩待人啊！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发哈。所以113篇我们就这么讲解，你就可以看到神的众仆人啊，包括天上圣者，千千万万的使者，要赞美神。那神的名啊，亚伟这名所代表的实在的内涵，包括他的全能，他的伟大，跟人间的历史契约关系。神的名代表什么？已经把所有的有迸发性的那个内涵，就用亚伟这个字表达出来。那我们颂赞怎么表达呢？从时间，从古时候到现在，太史的太史，这过去古时候现在一直到永远，还有从东方到西方，东西两极涵盖的空间来赞美神。那你就把这个横面，使人的纵横面，你现在往神的高处看，天上宝座，那你就看啊，意象里头神的宝座，他有他的审判，他有他的全能，他有掌控所有天上的诸君万军，七波万神的万军的耶和华神，哦，那就在位的主治的啦，就有全能的啦，有能力的啦，哦，就是也神也要掌控他们，你就想真伟大。然后呢，又降落到人间来，弱势的、贫穷的、被忽略的、轻视的，神公平待他们。那些有哀叹的、社会羞辱的、不孕之症的，神也照顾他们，神真伟大。所以你看113篇给我们这么多的一种启发，把我们眼睛 视野空间投射到无限的时空里头。好，这是113篇。那请翻开我们所要讲的这个崇拜语言格套格律套语。我们现在翻一个例子，没有再讲一上，请看诗篇80篇。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集体抒哀 communal lament， 就整个信仰集团的遇到天灾，比如说火灾啦、蝗虫灾啦、大水啦、旱灾啦，自然的灾害啊，先知书里头不少有这样，历史书里头也这样描写。另外遇到什么灾害，就是人祸、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敌人的侵略、欺凌侵略，那就是集体性的要举哀。那有一个字眼叫刻苦己心，好，要祷告，要就是要进食，坐在灰中，穿麻衣，哭泣，哀哭，祈求，这样的一个刻苦己心，集体性的。所以一个集体信仰的群体，假定碰到天灾人祸或者时运不济的时候，应该集体性的要进食祷告，要切切哀求神啊，我们出错在哪里，然后做悔改，然后做再复兴的力量，就是他们举哀的真正的动作。那你看诗篇八十篇，也就诗篇普遍所描写的这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那我们看就刚好这敌人的侵略边境，或者攻打进到的京城或者乡镇，这时候他们在哀求神，呼告神来拯救。那请看80篇，这里有一个来，请看第3节，神啊，求你们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回转就说那么恢复原状，像以前一样。那使你的脸光脸来发光，我们便会得到拯救。好，这是第一段。再看第四，请看第7节。万军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哎，跟3节一样的措辞。再看最后一节。耶和华万军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得救。所以你看到你这个就变成诗篇里头的一个格套，好像你唱赞美是就是说慈爱的救主，求你垂听啊，纵然有别人蒙恩，我们也是一样，就是亲爱救主，请听我祷告，那个副歌，那你再唱第一首，再唱第二首，副歌又再唱第三首。所以这3节就把这个诗篇80篇分成3段。第一段就第1节、第2节，他就是用神是什么的位份来描写，他是羊群的牧者，他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上的神约柜上宝座的那个神。那两个基路伯我们刚才说过，撒上4章4节，撒下6章2节，还有这个诗篇80篇第1节，用这宝座在约柜上，就向着他祷告说，你发光，你的脸发光，就表示你在你的圣眼在看顾，你圣手会引领我们的眷顾，神发光，那他的荣耀会照着你，那你假定愿意来看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就会脱离仇敌的辖制或侵略了，我们便得救了。第1节这样的呼求神。然后你看第2节，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你在作诗的时候不必把12个支派的名字全部说出来，你用约旦河东的马拉西的那个族那个支派，还有南地的便雅悯或是犹大的支派，讲一个就够。他北朝的12个支派，你讲一个就够，就以法莲最重要。所以你在观念上就是说，以北地的以法莲10个支派，然后南地的2个支派代表了便雅悯跟约旦河东的马拿西，就涵盖这个以色列全地，这样子多么精简洗练的语言文字啊！ 所以你就是要求说，代表全十二支派、全以色列民族的神呐、啊，现在求你来施出这大能的手来拯救我们。这第一段，那就用隔套说，神啊，万军的神啊，你使我们复原吧，像从前没有被敌人侵略，或者说凌辱以前的那种盛况。你从前眷顾我们，现在为什么丢弃我们不顾呢？神啊，请你来看我们，来救我们呐、啊！这样的呼告，请看第三段啊，第二段的第四节，你真的发怒吗？你要到何什么时候？这何等到何时？也是我们祷告说，常常等待神说你什么时候听垂听呢？什么时候来应答应允我们的祈求啊？那这个是有专有的名词，是祷告里头先知书里头的 at matai 啊的，直到 matai 什么时候？神啊，我们让你静心等候你，神啊，直到什么时候才得应允啊？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啊？好，那你用眼泪当食物给我们神的选民吃，其实它有单位哈、哦，大概三加仑的水啊，那个、眼泪。好像喝水一样，这是诗的形容，夸饰语 hyperbole， 夸饰的，比如说他们多多的哀哭掉眼泪，啊，常常的在夜里头或白昼来向你祷告，在垂泪祷告，神啊，你竟然让他们这么做吗？啊，你再看下去，神啊，你让邻邦侵略我们的隔壁的很多的国家的民族啊，来纷争。那他们的仇敌彼此嬉笑，就这个有带解经上的哈。有人会说，你让我们的邻邦啊摇头，那个字眼刚会，现那个纷争会变成马斗跟马诺，会一样的音的不变，因为字眼刚好像哎倒置了，音不同，但是意义就不同。一个就是纷争，可是另外就啊，你们真的被神丢弃，外邦人在讥笑，在摇头，哦，这也可以。然后他们中间为了抢你的土地，欺负你百姓，他们彼此在争闹啊，在嬉笑，好、哦，这样的话表示说这个有待解释。但是我们已经看出这个，哦，原来就神没有看顾我们，所以敌人的侵略我们。那他们会摇头啊，来也讥笑我们，或者来替我们惋惜，反正有讥讽的意思。那他们也抢夺我们，在纷争。啊，那再好，那神啊，求你回转，让我们复原，让我们复原得到你的眷顾，像以前一样。啊，第二段完了，再看第三段，就历史的一个复习。出埃及，你真的带我们。我们进迦南，你真的让我们建立，好，所以我们最可以看到，这好像何西阿书第十章一节说的，或者以赛亚书五章跟二七章所说的，以色列就是葡萄树、葡萄园。那你摘，你把这个从埃及地挪出这个葡萄树，以色列栽植在迦南地上头。那你看这个迦南地，在你的祝福之下呢，就它发展。那你就可以看到创世纪十五章那个亚伯兰沉睡的时候，神跟他立约，他这样献祭以后立约，说你的后裔在430年后会从埃及回来的时候，那他真的要得到什么土地？啊，那就从你看了地中海，一直到波拉大这个幼弗拉底河、波拉大河，以后列王记上四章也这样描写，说我们极盛时期。他的疆界从大海到大河，他疆界是从北的叙利亚，这个伊拉克这边叙利亚、约旦这边，一直到南地，就荒漠之地，就是 Negev 沙漠的荒漠的，那到那个红海出口的伊拉特那个第五大城。所以他说，当年的这样的神祝福的王国是这么样的领土。像所罗门或者大卫所罗门黄金时代的希伯来王国也这么鼎盛。所以你看啊，这八节到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描写他们这以色列民在神的祝福下的昌盛，那用什么描写？用扎根爬满地，第九节第十节影子遮满了山， 好像佳美的或极有能力的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木，这是最好的铁木，好的建筑材料，用这样的描写神，好像以色列这样的昌盛发展。但是我们看中文呢，看不出来，假定我们读过去遮满了山，一点感受都没有。但是你再看他，假定是说山吗？是的，因为他在讲南北的山岭疆界。所以你从黑门山加利利是 上面的跟中间，然后下面的就上加利利跟下加利利的山地，再看这个马基多平原上的这个基列叫基利波山，在平原上的你看加密山所带的海岸山嘛，一点点，可是最主要是以法莲山地，再来就是犹大山地，这样的南北一直下来。所以黑门山、基利波山、塔波山、以法莲山、犹大山地都多数的山呐、啊，所以你就有南北纵贯的这样的，哇，神你祝福我们的强盛，用山岭来代表。那用东西向就大海，你看枝子发展到大海，沿到东南东的这个大河尤弗拉底河。所以你不要讲，就是用看这块的地缘，就涵盖了当年应该有的疆界，鼎盛时期王国的所涵盖的领域，东西南北都说了，南北东西都说了，所以你会很欣赏的。啊，那再来就是诗里头还有一个对照对比，那这里就是说再说第十节跟十一节，就他们从前的昌盛威荣，那可是现在呢一个很大的转折，很大的对比。就十二节，那么你神啊，你为什么拆毁这个树的篱笆，表示神的保护，好像约伯第一章的篱笆，那第二章的皮肤的篱笆，神的拆掉，那你在说什么？神不保护了，让敌人来侵略，野猪啦、路人将来摘取来践踏，这样的描写。所以你读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说神当年给你这么大的过去的威荣，现在为什么遭遇到这么大的耻辱，这么大的这样的困厄灾难，你在对比了。所以你读诗歌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比如说我说浮云游子意，你就对上，哎呀，落日故人情，哎，对得很好，平对平者还是对偶的很，对仗的很好，所以你读的时候有一种情感、啊、让你很欣赏，赏心悦心，而且有历史感，而且迫切祈求神啊，我们绝对不能让你这样的让你丢弃，你发光，你眷顾，我们便得救，这样的如此。好，我们就这样说。现在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现在请看第三点，第二点。要是我们仔细看啊，来翻一个例子，崇拜语言的隔套。你像我们在书信啊，保罗书信啊，或者是一些在感谢的时候，哈利路亚平安，你真的会讲最后一个字，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书信写愿荣耀尊贵归给你，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这么说，那叫什么呢？叫颂赞的套语，我们英文叫 doxology， doxa， 荣耀归给神的这样的颂赞语言，这叫做隔套，一定要讲的颂赞的，就等于隔就变成无形中的变成套语，变成习惯要赞美的，但是很重要，真的要从心里头讲起，不要变成这个形式的用语，习惯的用语，没有感情的话了啊，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所以你请看一下诗篇的四十二篇。请看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里头烦躁？请注意，这个旧约时的那个讲人性论的时候，你的心有自主的个体，你要记住这句话。你传道书啦或主耶稣的教训里头都有， 书信，你的心为什么里头在议论呢？其实你站在这里，主要是看出你的心在暗暗的在议论。我的心呢、啊？你为什么让我做这些事呢？因为心是一生果效的所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所以你心怎么样，你的眼睛呢，你的口呢，你的手呢，脚步呢，就怎么样。这心会自主性哈、啊，要记住这个旧约的描写。那这也是旧约的人性论和人类论哈、啊、人论。那这个时候，祷告人呢、啊，啊，可拉后裔啊，他说我的心里为什么这样忧闷，在我里头的烦躁不安。你应该仰望神呢，因为他微笑着要帮助我，那我要这样的称赞他，说你不要忧闷呐、啊，烦闷呐、啊。那再看最后一节，我的心呐、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头烦躁？应该仰望神，啊，岂不是一样的措辞？啊，所以圣经里头、诗篇里头有这样的叫做 formulaic expression。一定有固定的措辞，这样的表达，像我们刚才看诗篇八十篇一样的第三节，还有第七节跟最后十九节，三就把那个套语变成副歌，重复三次，那就有三段长短不一的，在哀求，在历史回顾，再来呼求过去的威荣，为什么现在的这样的遭难，神啊眷顾我们。因为整个国家遭到这敌人的侵略的危机，所以集体在抒哀祷告。所以这个有时候你在看诗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刚才念过这一段，在这里又出现，那你就说是的，等于说这颂赞的语言要重现。有时候是的，就好像这诗篇这里要上头一段，在下头念一段，而且用主题思想。它的单一性、一致性、连贯性来做一个单元，所以诗篇里头有时候，你看到，转来转去不同啊，那原来如此，因为它你要鉴别的是它的一致性、主题的同一性，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好像刚才正的现在变负的，那刚才上的变成在外的，这样的不一致、不整齐，你就可以得到解答。再看诗三篇的第五节。我的心呐、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有烦躁？主要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离了两段，有一个距离，还有同样的措辞，所以这是叫做隔套的用语，是相同的措辞。好，那再看五十三篇六节，五十三篇六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哦，那时候以雅各就代表以色列全民族要快乐，以色列是代表他的这个神契约的这个民族，那全民族要欢喜。好，五十四，这再看六十篇的十二节，我们依靠神才得大能，因为这不同主题，他也穿同样的结束语。神啊，你我看一下，六十篇的十二节，我看哈，我们看另外例子，这样子就好。看九十六篇十二节，等一下我们再核对一下。这个就是那个。有关那神昨晚登基的一个，耶和华神登基作王，要公义审判世界的整篇啊，那就记载，不但用像琴瑟了、乐器了，还有就是啊，大家要拍手欢呼，因为神要登基。所以我们在看九十六篇到九十九篇，有时候我们要自己查考哈，九十五篇。九十三篇、九十五篇、到九十九篇都有耶和华神登基。那这里头的主题思想大概都是刚才说的，神他来了。这个最好我们自己然后注意看，因为比如说九十六篇十三节，因为他来了要审判全地， 然后再看第九十八篇九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所以我们有时间看刚才说的这个耶和华神要登基的九十五到九十九，尤其九十六到九十九，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有一个隔套的颂赞语言，就说他来了，他要公义来审判全地，他要按他的信实来审判全民，那你们要来欢呼，要感谢他，那神为大神，他至大至尊，那大海啊，那个澎湃的海浪，那抵抗他的这些恶势力，神都把他平定了。所以你们要将耶和华神的名来永远的颂赞，这样的高举。所以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的一一来检验，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主题都一直在出现。所以这些崇拜语言或者颂赞的这样的格套一直出现在诗篇里头。那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来看第六节，请看136篇。136篇呢，你会发觉到，那每一节的底下都有一句话，都用一样同样措辞，那个原文也是一样措辞。啊，这第二节，第一节先呼叫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神呐、啊，那第二节再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神呐、啊，你们要称万神之神，万之主，在重复。但不同的形容，同样的意义的不同那个措辞。那么第四节叫称谢呢，独行大奇事的，就神有全能。那第五节说要用智慧造天，那用六节要造铺地，然后造大光，然后造日头，造月亮星宿，八节九节。然后就历史说击杀以埃及人长子的那个出埃及记十二章。那个逾越节的晚上，然后十二节描写出埃及分裂红海，那这样的一直过去，啊，然后呢就看到那个击杀大君王的，就是攻城战，就是攻那个征服那南北的大这个以色列地，然后以后再来最后，以色列要得产业，那神啊眷顾我们。那神啊真的是要把粮食赐给有血气的，所以你们要称颂神，因为他会救我们脱离仇敌，我们会在我们迦南地上来建立生存发展昌盛，享受和平平安，所以称谢称谢称谢。但是每一句里头请看底下的措辞都是一样啊，因为你讲一句他就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在历史神的历史作为的时候底下说因他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一直下去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你会觉得有什么感觉？讲一个神的大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行大事奇迹，那你就要因他的慈爱这个句这样永远长存，上面在历史事迹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假定我们想象这一个圣歌队，立位御歌队，他们在哼着，在合唱。我们有时候在圣歌队，有时候会对唱啊，叫 antiphony 哈，你唱一句，我唱一句。有时候我们就我问一个修辞学上的提问，你知道答案，那你就答，我就回答，答回应。所以一答一问一答就形成一个思想的主题，让你看到历史，让你看到道理，让你欣赏它里头的词，它的音韵，它的情调，它的意境，啊，你就会觉得啊，这是在用利用这合唱、颂赞，来烘托出神的伟大作为。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了。我们有两个，一个是合唱团一直在哼着合唱，在唱出他的主题，另外一个人就宣布在宣告式的是神做这个神做那个，一直在历史复习，那你就一直唱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讲一句你在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让你在这个庄严的场面上进入历史，就是这个样子，这种隔套的表达法。好，说明第二段就讲到这儿，那其他我们可以自己来核证。 那假如我们要分那个，我们在作诗的时候有，比如说你们说商代诗哈，商代那个天代、地代、人代的代，现代代加一个竹字头，什么意思？天上的声音、地上的声音、人间的声音，万籁俱寂，夜半夜难，夜深人静，听到了草虫，虫在鸣叫，听到你心的呼唤。哦，这个赖，那你有时候伤赖什么意思 ？Sonnet 哦，原来是十四行诗啊，它有 A B C 或者 A B A B C C D D E E F F 有这样的押韵法，尾结尾的押韵。那但是意大利式呢，莎士比亚式的伤赖呢，那你就会问了，十四行啊，那我们叫分段，叫分它的押韵 A， 比如说。伯伯啊，叔叔，他的伯伯叔一段，叔叔一段，啊，那你了解，我们这样分段。所以作诗的时候，就好像诗篇刚才看的八十篇的第一段，你发光，我们便得救；第二段，你让我们回转，你发光，我们便得救；第三段这么长，然后你发光，我们就便得救。所以这样叫做分段 ，strophe 分三段。我们有时候写文章就是 stanzas， 诗篇那诗歌叫 stanzas， 这样对的。所以你分段的时候就看到它那一段一定是单一的主题，在讲天就讲天，啊，然后第二段在讲海洋就讲海洋，或者讲人间事物就讲人间事物，是单一的。所以做文章也是一样，你的一个段落有一个命题句子。那底下四句到六句就把命题句子用三个主要的那个关键概念的关键字句来说，我以下要说的是这样子。所以你第一段有命题句子以后，有3、4句到六句在解释、在定义、在澄清你这个命题。那你我就看文章说，哦，底下的段落一定是刚才说的三个关键字句的，哦，关键字眼的言文本文的。这个阐述，然后再加一个结论，这是章法。按每一段也是一样的，有命题句子，第一句很重要。那我再看底下，你是有没有把它解释，有没有澄清，啊，下定义啊，然后让我明白，哦，原来你这段落叫做段落分明，丝丝入扣，环环相扣的这样在申论一个主题。这诗篇也是一样的。它有段 strophe， 它有 strophe， 一段一段的。好，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哈，我们讲几个例子，请看啊第三篇，我们不翻。第一节到底说我被敌人攻击，在呼告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所以第一段就是你是神啊，我出呼告的对象。那我呢？在受敌人在围攻啊，这个让苦难向你陈述。那四节六节他就再退一步想说啊，我求告耶和华神，他会垂听的。这你呢，好像你退一步的自存，在这思量我的祷告，神会垂听。好，这是变成退一步的，刚才直接对神的呼告，现在你在思考。再看第七节，再向神求告，耶和华神呐，求你来起来，行转过来，兴起起来，来救我，来击打恶人。那最后一个套语，救恩属于神啊，愿你的赐福。那你也可以讲，他也可以讲，嗯，救恩属于神，愿你的赐福去给但是被敌人逼迫击打的人。他就我啊，就是诗人本身了。所以是单单的第三篇，你就有几段呢？一段、两段、三段、四段，它每一段都有一行或两行或者几行，它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要查考它的分段，也就以它的主题或者它呼告或者它所叙述的这个叫主词叫 subject 那个为对象。有时候我对着神，那神就是你。神啊，你听我，然后我跟你讲，神他会听我，那就等于对第三人称说神是第三者，这样的转换。那我在心里在想，哎，我刚才祷告的神会听呢，啊，刚才说神啊，你在听我，那现在神会听， 所以这样的转换，你们敌人为了逼迫我，那就对着你们的敌人，就众人在围攻他的这些群众。所以这样的话，用主词或者用这个用呼告或者称呼或者说诉说的对象来认定，这是属于一个统一单元，我们叫称个段，好，这是一个第一个解释法。 好，我们再看第五十篇，第一节到第一节，神会其实西安发光。刚才说过，发光表示神的荣光，这个字眼也要查查验一下，什么叫神的荣耀？也就是历史的考察道理的考察，我们没有时间。那神发光等于他脸发光，他的脸，他在看你，他恩慈在恩照你。 表示神在眷顾，在看顾。假定神，你要看啊，神啊，不要掩面不看，我们最怕这样子，叫神的脸，神的颜面转开不看。第二个形容，叫神不伸出他大能的手的时候，那你他缩短他的手，他缩手不救了，这是我们最恐惧的事。神，你不照你眼光，你不眷顾我们，你的眼光不看着我。 圣眼不眷顾的时候，我们恐慌了。第二个，神假定你光光这样看了，不理我们，不愿意这样的伸手，伸出你慈爱拯救，慈爱安慰，或者是大能拯救的手的时候，那我们也就惶恐不已。所以这种形容，我们在读经或在读诗篇的时候，应该有这样深深入的感受。那你就会把诗词的这样字眼。 跟我们的信仰、跟神统治世界，或者他跟选民的历史契约关系，你就会凸显出来。好，这是我们说的哈。所以你看五十章，神啊，你治西安，西安是什么意思？那你就想到西安，就是说耶路撒冷，如果从耶西布人，就是耶布西人的手到大卫拿回拿出来。 然后他如果建立大卫城，然后如果立他的宝座，然后神的山，什么立在这里，神的殿，神的立名，神的居住，这西安就给你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思考，一连串的这样的历史观念出来。这个应该有的哈。神啊，你从你的圣山、圣殿山，从你的圣所，从你的宝座，从你的这个施恩座面前来发光，这样的呼告。 那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神哈，他说啊，你们圣民到我面前来，变成我们描写神在呼召选民到他面前，啊，所以又转到第二段。那你们圣民到我面前用什么？用祭物来跟我立约，崇拜献祭，等于祷告，等于跟神立约，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再看第七节第五节十五节。 不是第六节，那说第六节就跟前面一段不一样了。他等于说一个评注，圣经常常有这种编者按或作者按。这个约翰福音最多，比如说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啊，你是犹太男人，那我是撒玛利亚妇人，你怎么跟我要水呢？那第九节就挂虎说原来按哈编啊，这作者或是那个约翰福音的作者。 作者按，按哈，这个案头的案，不是这个案的案，案头案语哈，案头案案桌子的椅的案语，哦，原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相往来，不使用同一个器皿，哦，你就知道哦，原来如此，主耶稣。 男的又是犹太人，他是女的又是撒玛利亚人，本来有氏族的这个仇隙的，不相往来的，那怎么你要向他要水？哦，原来是四章十三节十四主耶稣要说，你要你急着去汲取这个雅各井的水，还会渴到我给你生命的活水，有永远不渴。哦，就开始激发他，引发他动机，让他说你是犹太男人，变成先知，变成弥赛亚要来了。这是一个描写，所以字眼。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这样评述说啊，神，诸天天上的天 ，Hashemayim 都会听，会表明神的公义审判。 所以这一节是评述的一个 commentary， 是吧？就跟前面段落就等于一个你在一个思考。再看七节到十五节，这时候神就对说：“我的百姓，他说你们，这真的就是用祭司的口吻代替神，用奉神的名说，你们会众啊，你们崇拜的人呢、啊，要知道神拥有一切，他不要你用公牛羊、公羊呢、啊，这些你牛羊为献祭，因为原野、山林，所有一切都是神所拥有的，他岂喜悦你所献的也牛羊献祭吗？”啊、哦，他这样的问，所以说感谢祭比献物质的公牛山羊还要宝贵，所以表示说你的内心的敬虔比外在的祭祀的形式或食物还要来得重要，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讲完以后呢，转到神要严厉的责备恶人，那责备恶人说指着你们恶人，那有时候用你单一的代表群众，神要责备你们这些恶人，指着恶人的你们，好，所以你看到方向不一样。然后二十二节二三节就转向你们忘记神的人们，忘恩负义的背约失信的这些百姓也可以啊，要注意啊，你们这一定要感恩啊，要回转啊，要向神献上感谢祭啊，要荣耀神啊。所以单单的一首第一节第二节一段，神自西安发光，四节第五节我们神他会说你们要召聚到面前以祭为立约，第六节有评论的说哎呀诸天要申诉神的公义啊，审判，第七节到十五节说神对着你们神的众民啊，要怎么样，要真的以内容以内心来代替外表形式。那最后的神对的恶人的你们，然后神最后又对离忘记神的人们，真的要回转，要真的要感谢，要荣耀神。所以你看单单的一个五十章五十篇呢，一二三四五六小段，那又刚才说的主词跟思想单元来决定你的一致性、同一性跟完备性。好，那么最后呢，来谈诗篇二十三篇来做结语。时光不留人，我们一转眼进入到2019年，今天是1月2号，我们时光要催我们老了一岁，所以愿神让我们在诗篇里头得到刚才所说的这个结构啦、形象啦、意境啦、道理啦，然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了解神能更加深入。那最后我们来用诗篇二十三篇，这个很出名的神是我大牧者。为什么他是我们简单口述就好。那创世纪48章15节，雅各就按着马拿西、以法莲跟马拿西，那就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用族长或祖父或父亲，尤其是父老的祝福来成全神在历史上或这个人命名意义在名字上代表的意义跟他的任务，他祝福。那在祝福的时候，雅各就想起他自己是牧羊人，那就提起神一生牧羊我、牧羊你们直到今日，用这样的表达。所以你就想到那个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啊，随地在搭帐篷、拆帐篷的这种游荡生活中，他们靠神，还有逐水草，命根就是水跟草，再来呢家庭祭坛啊，那神的带领，那他们自己就好像牧羊人的变成羊，神在大牧者在牧他们，就是在历史上，在游牧族长三代历史上也很深刻的一个历史体验。那你现在进到哪里？进到譬如说我们进到以赛亚书40章11节，就是已经进到从巴比伦俘虏掳放时期要回归重建的那一段的叫做掳放或者后掳放时期。那神是什么样的带领？我们上次提到以西结书36章24节以下，神从各地招聚 引导归回故土。第二步，他用洒水里的那个外表形式来去除内心的偶像，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不洁净，然后给他们新的心灵精神品质。那个石头刚硬恶苦毒的心 Mara 变成 Elim， 变成有人性的心，变成甜美的，有感情的，有哀怜的，神的慈爱的这种肉心。然后神再降圣灵给他们，来建让他们遵守神的戒律典章，然后建立神子民的密切关系。这是我们看到的大牧者。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叫神的饲养，好像喂养，真的是喂养。他神真的在怀抱，在引领，在照顾的这个动作。四十章十一节的以赛亚书，就把以色列民回归、重建、复兴的这整个过程，就点出神守约是慈爱，而且实践他历史的应许，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然后我们进到诗篇二十三篇，神是我大牧者，我不至于缺乏。真的在，这是一个总纲。然后第二节、第三节有一个静态的，一个动态的。静态就是神让我们好像羊哈，我们在瑞士啦、苏格兰看到青草如茵的那个草原上的白棉球啊、白云端呐、啊，就好像就是绵羊，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安舒、他们的宁静。啊，那是神的子民享受在青草地，吃着是青草，可以代表神在饲养他们，道理了，那引导他们的绿水长边。旁边的时候可以享受安歇，这个神的恩赐，林里头的丰富满足。然后不但静态，还有个动态，为了他名的义的缘故，他引导我们走他的义路。三节一下，然后就有你会经过信仰或人生的磨难，就死因幽谷，就好像诗篇八十四篇五节六节说的那个流泪谷，流泪的山谷，但神会让秋天秋雨遮满，可以转变，变成祝福的。所以死因幽谷以后，你就知道神的慈爱的肝，全能的杖，慈爱的管教的肝，他全能引导的杖在带着我们。那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他有恩慈，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一生一世随着我。所以你用羊的立场，那体会神是大牧者，那以后你进入到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十三节的神在历史上的弥赛亚王国的建立，那个牧者以后实现在主耶稣跟圣灵所建设的属灵王国，就是我们属神的教会。那这样你会满心的感谢。所以我们查考诗篇大概就这样子，时光不留人，我们愿意进入圣经，就按照刚才所建议的，我们求神的带领。所以愿荣耀尊贵跟颂赞归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好，我们将要回国了，以后我们再见，为我代祷，感谢主。
非常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和造就，让我们这五次我们蔡梅西传道所主讲的这个圣经的课题。那么虽然我都没有参加，只有今天，但是从其他传道的口中了解，我们这一次的这种圣经研习是由我们北区来主办，由我们台北教会来协办。那在此也感谢蔡传道还有台北教会提供场地。蔡传道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宝，因为他可以说是穷极一生潜心研究圣经的道理。我们常常说文理载道，神把圣经借着文字流传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从中学习神的训诲。那透过蔡传道的他所精心的研究以及他的清楚的讲解，让我们不只是赏心悦目， 这个文学之美，也让我们心领神会神给我们的教训。所以这种扎实的功夫可以说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德一个经典之作所以我们相信在聆听这几次的这种圣经讲解，我们有别于平常讲台的信息的一种分享，我想我们都能够从中得到很多的造就原来圣经可以用这么多的丰富的词汇以及深入的宽广的这样的一种领会让我们真的大开眼界。那正如蔡传道所说的这个为他祷告身体可能为恙那我们也盼望日后了还有更多的机会呢也能够再邀请蔡传道来帮我们来解说圣经那这样的机会也许或许还有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归荣耀给神，也求主祝福蔡传道和他的家人我们一起同心祷告。